Last year,
去年，我和贝克斯特大卫长老一起开车去参加一场支联会教友大会时，途中在一家餐厅停下来。当我们回到车上时，有一位小姐叫住我们，并向我们走过来。她的外表很是吓人，她的仪容装扮，客气点说是非常的极端。她问我们是不是教会里的长老，我说我们是的。于是她几乎毫不保留地告诉我们她一生为罪所苦的不幸遭遇。那时他才28岁，就处境非常的凄惨。他觉得自己毫无价值，人生没有目标。他说着说着，灵魂中美好的本质渐渐流露出来。他流泪地求问着我们说，他还有没有希望，是否有办法逃离这觉悟的深渊。我们回答说，有的，你还有希望。希望是随着悔改而来的。你可以改变，你可以归向基督，靠着他而成为完善。我们力劝他不要拖延，他啜泣起来，谦卑诚恳地向我们道了谢。我和贝克斯特大卫长老继续赶路，在途中我们心里沉思着刚才这件事。我们想起亚伦给一个心中没有希望之人的一个忠告，他说，如果你肯悔改你所有的罪，肯跪在神的面前用信心呼求他的名，那么你们必能得到你所希望得到的希望。在这总会教友大会最后一场大会上，我要来谈谈悔改。这是因为主已经吩咐他的仆人要向所有的人呼吁悔改。主复兴了他的福音来把喜乐带给他的儿女，而悔改是福音的一项必要的要素。自有福音以来，就有悔改的教义了。在圣经的教导中，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在教导悔改。耶稣基督在世上传教期间的教导，包含了这些警告：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相信福音；以及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摩门经中更是经常提到悔改。主赐给了古代美洲大陆人民这项诫命。我再对你们说，你们必须悔改，奉我的名受洗，并成为像小孩子一样，否则你们就无法承受神的国度。随着福音的复兴，我们的救主再次强调了这项教义。教义和圣约共138章中，就有47章谈到了悔改一词。到底什么叫做悔改呢？首先，我们来看看悔改在字典上的定义是什么，是远离罪，感到懊悔忧伤。要从罪恶中悔改并不容易，但他的酬赏是值得付出代价的。悔改要一个步骤接一个步骤的进行。谦卑的祈祷有助于完成每个必要的步骤。获得宽恕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先认知到自己犯了罪，并且为这罪感到忧伤，然后要承认罪。假如一个人悔改他的罪，你们可以由此知道，看哪，他承认罪并弃绝罪。必须向被冒犯的人认罪，要真心的认罪，而不是在证据确凿后才承认有罪。如果有多人被冒犯，就要向所有被冒犯的人认罪。如果有任何行为可能损及教会教友的身份，或者因而无法享有身为教友的权利时，就要立即向主教认罪，因为主教已蒙主召唤担任以色列的公众法官。接下来的步骤是要尽可能的补偿， 就弥补已造成的伤害。再来的步骤是要下定决心改进，并且不再犯，要一心一意的悔改。
由
于耶稣基督的赎罪所偿付的代价，以悔改并远离罪的罪人会完全得到宽恕。以赛亚对悔改的人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也必白如羊毛。我们阅读教义和圣约第十九章，就会清楚看到主多么极力强调悔改。我命令你们要悔改，悔改，以免我击打你们，用我口中之杖，用我的愤怒和用我的恼怒。而你的苦痛是凄惨的，有多凄惨你不知道，是有多么剧烈你不知道，是的，有多么难以忍受你不知道。因为看啊，我神已为所有的人遭受这些事，如果这些人们悔改，他们就不会受苦，但是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必像我那样受苦。即使主坚称我们要悔改，但是大多数的人却感受不到这迫切的需要。这些人把自己归类为努力向善的人，他们没有作恶的念头。然而主在他的信息中清楚表示，所有的人都要悔改，不仅要悔改所犯的罪，更要悔改疏忽诫命的罪。例如主对为人父母所做的警告，假如在锡安父母们有儿女，但不教导儿女明白悔改的教义，对活神的儿子基督的信心，以及洗礼和借按手里的圣灵恩赐，则罪将落在父母们的头上。悔改教义的含义远比字典上的定义来得广。耶稣的门徒在记写耶稣所说的悔改这项吩咐时，他所用的希腊文动词是 metanoeo。 这个有力的词汇具有深深的意义。这个字的字首是 meta， 代表悔改，而其字尾则与四个重要的希腊词汇有关。 news 指的是思想， gnos 指的是知识，Pneuma 指的是灵魂， Pneu 指的是气息。因此当耶稣所说的悔改是要我们改变，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知识和灵魂，甚至要改变我们的气息。有位先知说明说，这种气息上的改变，就是要在呼吸时心怀感激地承认，每一口气息都是神所赐予我们的。班杰明王说，即使你们侍奉那位创造了你们，时时刻刻赐给你们气息，天天保护着你们的神，我说，即使你们用你们整个灵魂来侍奉他，你们仍然是些无用的仆人。是的，主吩咐我们悔改，改变我们的道路，并归向他，而且变得要像他，更像他。这需要一种彻底的改变。阿尔玛曾经这样教导他的儿子说，啊，我的孩子，要记着在你的年轻时在学习智慧，让你的思想都对准着主，让你心中的爱情永远放在主身上。
To repent fully,
充分的悔改，完全的悔改，就是完全归信主耶稣基督及他的圣功。
阿尔
玛在提出以下这些问题时，就是在教导这项观念。他说：现在我问你们，我的弟兄们，你们在属灵方面以否从神而生？你们以否在你们的容貌上获得了他的形象呢？你们以否在你们的心中经验了这种巨大的变化呢？唯有我们在重生、归信，并专注于我们前往神国的路程时， 这样的改变才会来到。悔改的果子非常的甜美，以悔改的归信者会发现复兴的福音的真理在指导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并且塑造着他们的习惯，并陶冶着他们的品格。他们更能持守，更有能力拒绝一切不圣洁的事物。此外，那些控制不住的欲望，沉溺于色情或有害毒品的吸引，无法约束的强烈情感、肉体的欲念以及不正义的骄傲等等，也都会在他们完全归信主时，并决定侍奉他并效法他的榜样的时候一一消失。他们会用美德来装饰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自信也会坚强。他们会把十一奉献视为一项可获得喜乐和保护的祝福，而不是一项义务或牺牲。真理会变得更具有吸引力，而一切值得追求的事物也会让人越来越感兴趣。悔改是主用来使人灵性成长的方法。班杰尼明王曾经解释说，自然人是神的敌人，从亚当坠落起就是如此，将来也如此，永远也将如此，除非他服从圣灵的诱导，脱离自然人，并借着主基督的救赎而成为圣徒，并成为像一个小孩一样服从、温顺、谦恭、有耐性、充满着爱、乐于服从主认为是与加在他身上的一切，就像一个孩子服从他的父亲一样。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归信。悔改就是归信。悔改的人就是归信的人，而归信的人就是悔改的人。每个活着的人都能悔改，那但是已死去的人该怎么办呢？他们也有机会能悔改。经文中说到，本福音期的中信长老们离开必死的人生后，仍然继续他们的工作，在使者之灵的广大世界中，到那些处于罪的束缚中的灵，宣讲悔改的福音。悔改的使者将借着服从主的屋宇的教义，将被救赎。并且在他们偿清他们违戒的惩罚后，而且被洗净之后，他们将按照他们的行为接受酬报，因为他们是救恩的继承者。斯密约瑟先知又更进一步的启示说，除非祖先和子孙之间有某种连接汉连的关系，大地必被诅咒而主罚。我们没有祖先不能被造成完全，他们没有我们也不能被造成完全。这福音期已开始进入了一种整体的圆满的和完美的连接，并将这诸福音期一切的权要、权力和荣耀都焊接在一起。耶稣要我做太阳光，没错，你们也是要如此这样。他还希望像我们每个人都像打铁匠一样，打造一条高容的连结，来破除家庭分化的诅咒。神创造大地并提供了圣殿，就是要让家庭能够永远在一起。我们之中就算不是大多数人，也有很多人可以悔改并归信，为我们的祖先做更多的圣殿和家谱工作。所以我们必须先悔改，才能帮助我们的祖先们悔改。为了我们所有已逝的亲人，我要对那位深陷罪恶泥沼的28岁的小姐，也要对我们每一位教友说，要获得悔改的甜美祝福是可能的，这祝福来自完全归信主以及他的圣工。我知道神活着，耶稣是基督，这个是他的教会。他今日的先知是新格莱戈登会长，我这样的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